这两位朋友所言是否有道理，非请一位哲学家来评判不可。有的姑娘心高气傲，宁可在商店干活挣口饭吃，但卢不同，在闷热闹哄哄的洗衣店拿熨斗，过得快活。他的工资使他舒舒服服过日子，从容有余，连衣服都很讲究，所以有时候会不屑地看看穿得整洁却寒酸的唐，虽然唐一直忠贞不二。至于南希，像他这样的人成千上万，有教养有品位的人享受的绸缎、珠宝、首饰、花边、香料、音乐，本是为女性创造的。南希向往他们，在于情理之中。既然他生活中存在这些，而他又愿意多接触这些，那么就让他多接触吧。他并没有行为不轨，他守着自己的本分，吃着自己挣得的一口饭。南希的状况就是如此，他安身立命，吃得简单，穿得节俭，但是有志向，心安稳。他已经了解女人，正在研究男人这种动物，研究男人的习性和特点。到某一天，他会放倒他想捕的猎物，他下了决心，要放倒，就得放倒最大最好的，非最大的不要。可以说，他心中有数，只等到时候，该来的新郎自己来。但是，他还学了一门课程，也许是无意中学的，他的价值观起了变化。有时候，金钱两个字在眼中渐渐模糊，变成真实、荣誉，甚至善良两个字。我们再打一个比喻吧，有人在大森林里打迷路时，看到一个小山谷，山谷里苔藓满地，绿树遮天，流水潺潺，使他想舒舒服服休息。到这时候，再锋利的矛也会变为钝器。所以，南希有时怀疑，穿波斯高羊皮大衣的人心中，波斯高羊皮大衣的价值是否与市场的卖价相等呢？一个星期四下午，南希从商店下班后，穿过六马路，往西去洗衣店。卢和唐约了他，看一场音乐喜剧。他走到洗衣店时，见唐从店里出来，脸绷着，表情反常。我在到处打听他的消息，他说。打听谁的消息呀？南希问。卢不在吗？我认为你早知道了，唐说。星期二起，他既没有来这里，也不在住的地方，他把他的东西全搬走了。他对洗衣店一个同伴说，要去欧洲。
那就没有谁在哪里见过他吗？
南希问。唐难过地咬紧牙关，灰眼睛里露出平静冰凉的目光。洗衣店的人告诉我，他们昨天看见他从店门前过，坐了辆汽车，跟着个百万富翁，大概就是他和你日思夜想的百万富翁。他说，声音嘶哑。南希破天荒地在男人面前表现出了畏惧，他的手微微颤抖着。抓住唐的衣袖，
唐，你这样就等于拉扯上了我，太不应该。
哦，我没有这个意思，唐说，语气便缓和了。他把手伸进背心的口袋。我有今晚的戏票，他说，装出高兴的神气。你愿不愿意？南希 见到谁表现出骨气就佩服谁。
我跟你去，唐，
他说。三个月后，南希又见到了卢。一天黄昏，这位商店女沿着一座安静的小公园外围决定走回家时，听到有人叫她，她一转身见到卢往她怀里扑来，两人拥抱过后都昂起头，好像有千言万语要说。接着南希发现卢已今非昔比，一身珠光宝气，披大衣表现出裁缝的艺术天才。
你这小傻瓜，
卢疼爱的大声嚷，
我看到你还在那家店干活，衣服穿得寒酸，你想抓大鱼抓到了吗？恐怕还一事无成吧。
可就在这时，卢有了发现，见南希教的韵比他更好，眼发亮胜过自己的，一身珠光宝气，脸比玫瑰红润，内心藏有满腔喜悦。
不错，我还在那家店，不过下星期不干了，我抓到了鱼，世界上最大的鱼。卢，现在你不会介意对吗？我要与唐结婚，是与唐，现在他成了我的人。怎么了，卢？
南希说。路口走来一位新巡警，年轻，脸上没有胡须，这位新成员给警察队伍添了彩，至少在人看来添了彩呀。新巡警看到一个身穿昂贵皮大衣、手戴钻戒的女人伏在公园的铁栏杆上，伤心地哭着。她身边站着一位苗条、衣服朴素的姑娘，在好言安慰。新巡警装作没有看见，走开了。他明智得很，知道这类事情他手中握有的权力管不着，尽管他把警棍在人行道上敲得震天响。抢劫列车。说明：对我说出以下事情的人，曾亡命西南地区数年，干着他坦言的勾当。他讲述的过程听来有趣，对未来可能遭遇打劫的乘客的劝告也必然有益，但谁也不要因为听他说抢列车快活道而以此为业。我讲的这个故事几乎全用了他的原话。如果征询看法，大多数人会说抢列车难，嘿嘿，其实不然，抢列车容易。我就曾搅得铁路不太平，叫快递公司失眠，遇到的最大麻烦只是在花赃款时才发现上了一些胆大妄为的家伙的当。危险不值一提，麻烦我们不在乎，单人独马抢列车那有些勉强，两人干能得手几次，本事大三人没有问题，但最理想的人数是五个。地点和时间嘛，取决于好几种因素呢。我第一次参与抢劫在1890年，也许其经过能说明大多数抢列车的人是怎样干起这种买卖的。在西部六个目无法纪的人中，五个是失了业走入歧途的牛仔，另一人是来自东部的无赖，一身穿着像坏人，爱玩卑鄙伎俩，使得五个牛仔也蒙上了恶名。五个人成为劫匪，是由于被铁丝网挡架地盘，打了庄稼人。另一个才是由于本来就心黑。 我和一位叫吉姆的人都在牧场干活，鸠占鹊巢的人使牛仔走投无路，他们占了地，选出难打交道的人当政啊。有一天，我和吉姆到南边赶了趟牛回来，经过拉红塔，我们开了些小玩笑，其实对谁都无恶意。不料庄稼人当权的政府管闲事，想抓我们。吉姆用枪撂倒一名副警长，我在纠纷中偏袒了他，我们俩在大街上横冲直撞，叫当地人吃尽苦头。过了一阵，伏在马上往塞里索河的牧场跑，骑的两匹马不会飞，但是能追上飞鸟。几天后，拉红塔来了一帮人，想叫我们跟他们走，我们理所当然谢绝了。我们躲进屋子里，结果刚进门，土砖墙上就密密麻麻布满了弹痕。挨到天黑，我们朝他们放一顿乱枪，冲出后门逃之夭夭。他们免不了在我们身后放枪，我们只能分头跑啊。最后在俄克拉荷马重新会合，在那地方我们一筹莫展，情急之下决定在铁路做点小买卖。我和吉姆与穆尔家的兄弟汤姆和艾克联起了手，这两人浑身是胆却口袋无钱，我敢说他们的坏话，因为他们已经死了。汤姆在阿肯色州抢银行时毙命，艾克那玩的游戏更危险，居然参加克里克印第安人的舞会，结果命丧黄泉。我们下手的地点选在圣菲县一座桥上，桥下是深谷，四周是密林，所有的旅客列车都在桥头的水塔加水，这里没有人烟，靠得最近的一户人家在5英里外。动手前，我们让马休息了一整天，也盘算好如何行动。由于从来没有干过抢劫的勾当，我们的计划谈不上周密。圣菲县快车停靠水塔时间是11:15。11点，汤姆和我埋伏在铁轨一侧，吉姆和艾克埋伏在铁轨另一侧。列车驶来时，车头灯把铁轨照得通明，机车的蒸汽丝丝喷出。我突然浑身乏力，后悔起来，心想就是在牧场白干整整一年，也比干这种事儿强啊。做这种买卖的人中，有些胆大包天的人对我说，他们初次下水也有这种感觉。不等机车停稳，我跳上一边的踏板，吉姆从另一边也跳上。司机和司卢一见我们的枪，二话不说举起双手求我们别开枪，要他们做什么就做什么。滚下去，我命令道。他们俩马上跳下车，我们压着他们往车尾走。与此同时，汤姆和艾克在列车两旁狂叫着，连连开枪，不让乘客下车。有人从车窗伸出一把22口径小手枪，朝天放了一枪。我开火把他头上的玻璃打得粉碎，这一来车里再没有任何反抗了。呵呵，到这时我的紧张情绪完全消失，到满心的高兴，好像在参加舞会或是狂欢活动。车厢的灯全部熄灭，到汤姆和艾克的枪声喊声渐停后，四周静得像坟场。我记得听到铁轨边的灌木丛里一只小鸟叽叽喳喳叫了几声，仿佛不满好梦被惊醒。我命令司卢拿来盏提灯，我提着灯走到邮政车，大声叫押运员开门，否则打穿他的脑袋。押运员推开门，举起双手在车里站着。乖儿子，跳下来，我说。 他砰的一声跳到地上，车里放着两只保险箱，一大一小。再一看，发现押运员的武器装备是一支带弹筒的双管猎枪和一支38口径手枪，手枪放在抽屉里。我拔下猎枪的弹筒，把手枪放进口袋，叫押运员爬上车。我用枪顶着他的鼻子，命令他开保险箱，大的打不开，但小的开了，里面只有900元。我们辛苦这一趟，900元实在是区区小数啊，所以决定对旅客下手。我们把俘虏押到吸烟室，再叫司机把所有车厢的灯打开，从第一节车厢开始，我们在两头各由一人把门，命令旅客举起双手站在过道。如果你想看看大多数人是否胆小鬼，只需要啊抢劫一次旅客列车。我并非说他们不反抗，下面会告诉你为什么反抗不了，而是说他们的糊涂叫人痛惜。这些大个子身强力壮的推销员、庄稼汉、退役军人和衣着华丽的公子哥们，刚刚还在车里高谈阔论，现在怕得个个夹起了尾巴。夜晚这时候，普通车厢里人少，我们的收获甚微。到了卧铺车厢，列车员在门口拦住了我。当时吉姆下了车，正往另一头的门走，他彬彬有礼地对我说，我不能进车厢，因为这节车厢不归铁路公司所有，而且刚才的叫声和枪声已经使旅客受惊不小。嘿，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谁这样尽忠职守，相信列车员先生的称号威力无穷。我用6响手枪往他的胸口一捅，没想啊，用力过猛，把他背心上一颗纽扣死死卡进了枪口，只好放了一枪才把纽扣顶出来。他慢慢弯下腰，就像一把弹簧无力的刀，慢慢收拢，然后滚下了车厢踏板。我打开卧铺车厢门走了进去，一个大个子胖老头气喘吁吁，摇摇晃晃走过来，上衣只穿进了一个袖管，还在把背心往上衣上套。我不知道他把我当成什么人了。
年轻人，
他说，
年轻人，你冷静点，别激动，
千万千万要保持冷静。
我冷静不了，
我说，激动得要命，接着大叫一声，4-5口径枪朝天乱放。老头想往下铺钻，但下铺上发出声尖叫，一只光脚踹到他肚子上，叫他滚倒在地。我看见吉姆从另一头进了门，便叫唤大家爬下床，站成一行，